22:53，耶稣被这暴徒啊抓到的时候，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黑暗是谁呀？魔鬼。”魔鬼掌权了，耶稣走入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大家记得他那种情绪吧？在马太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痛苦的，请看马太福音26:在57，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你们如果读那个历代愿望，怀师母在异象中看到这一幕景象，看到耶稣啊，很像是背着很重的一个担子，两条腿啊几乎走不动了，有两次就摔倒了，门徒马上扶住他，他就没摔倒。他们看不见，就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全人类的罪担压在他身上。这个是黑暗掌权的时候，这一段黑暗的时间呢，什么时候算起呢？我们还是在马太福音这里26就可以看出来。26这里说，马太26:2，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么后来呢，这个犹大呢就去啊把他出卖了，看见吧。14，当下12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是2天前，看见吧？耶稣说过2天是逾越节。我们再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2，在这里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3天3夜的时间。刚才那个逾越节前2天，他们付他30，也就是把耶稣啊的这个命运啊，根据他们的看法，他的死刑啊已经定了，是吧？这个大约在3天，他说过2天嘛，是吧？那么在出埃及记啊12，这里提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12:3，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我们到第6，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个羊羔呢，预表耶稣基督。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请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注意这句话吧，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准时正月十四日被杀的是正月十日，是定他死刑的，就是付了十块钱把他买下来，就是根据上帝规定的日期，早三天三日三夜，他在这个什么地的心里啊，这个地就代表世界，就是黑暗的势力啊，黑暗的势力打算杀耶稣，结果呢耶稣就让他自己中了他们的诡计，好，你要杀我吗？你就杀吧，我三日三夜在你们的心里中了你们的诡计，在黑暗的势力底下，我要过这个三日三夜，是痛苦的三日三夜，就像约拿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是非常痛苦的呀，他不是痛苦的祷告吗？耶稣也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啊，求上帝救他脱离这一次的苦难呢。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三日三夜看为耶稣在坟墓里安睡，而是在黑暗的势力的包围之下，在那里受苦难。我们再看啊，这个耶稣啊，他被这个鳄鱼、被这个蛇、被这个大鱼吞没，叫我们想起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啊，有一个龙，哎，他就是要把耶稣吞下去，是吧？你看这里啊，这一条龙啊，大红龙啊，它第四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啊。这里呢就是跟约拿的遭遇相同了。你看这里啊，下面呢是这么说的，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但是呢这里啊，被提之前没有说这个孩子受过什么苦难，对吧？没有提到他钉十字架呀，但他有这么一段经过，他不提，启示录不提。那么我们呢，就根据耶稣实际的经历啊，我们可以断定这个龙等着要吞吃他生下来的孩子，结果他是吞掉了，吞下去了。可是过了三日三夜，上帝说你把它吐出来，结果他只得把它吐出来，他就被接升天了，就是这样，是吧？就是我们根据耶稣实际的经历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龙它是达到目的了，但是只达到目的三日三夜。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研究的啊，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过， 关于这个进入至圣所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因为上一次我们没有把它学透。这个耶稣在天上啊，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记得这句话吧？他是怎么预备啊？难道是去做工头吗？去监督天使造这个高楼大厦给我们住吗？我看用不着，是吧？耶稣如果是光是造房子的话，一句话，是吧？像在创造天地一样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那么他这个预备地方是怎么预备法呢？是为我们赎罪，这个就是为我们预备我们进天国的身份证啊，给你有资格进天国。他有一道手续要办，要用自己的血给我们涂抹我们的罪，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代求。那么现在呢，有人呢，过去我们教会里出了一个牧师，很聪明的一个人，但他的聪明啊，不是来自上帝啊，不是圣灵给他的智慧，是他人的聪明。他就说，就是希伯来书啊，6:19-20证明耶稣一升天就进入至圣所了，根本没有什么1844年，你那一套都是空的啊。希伯来6:19-20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那么他说这个幔子就是那个第二道幔子啊。你看这个第9章，请看希伯来书第9章第3节，说第二幔子后啊。那么这个 Ballinger 这个人呢，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个希伯来6:19-20说明耶稣已经进入至圣所了，就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啊，说明耶稣一升天就到至圣所里去了，进入幔内，看见吧。还有一节经文啊，我们中文圣经看得很清楚，10:19，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看见吧，又是一句话，比那个6:19更明确，他就说进入至圣所。那么这一句话呢，就跟呢这个9:8-9啊有矛盾了。我们再回到希伯来9:8-9，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我顺便提一提啊，我们中文这个语法上啊，看不出也分不清啊，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如果是将来时呢，我们也加一个字，比如说进去，我们说他要进去，就是将来了，是吧？如果是过去时呢，我们说他已经进去了，是吧？或者是他进去了，加个了，这是过去时。现在时呢，他进去，或者加一个现在。在外文呢，希腊文呢，它这个动词本身的构造，它是有好几个字母的了，这个字母啊可以变动。根据这一句话9:8-9，就说明什么呢？这个第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这一句话呢 是现在时，这个很重要，时态很重要。这个第一层账目现在还生效，还存在，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一段时期，就是根据这个作者啊，这个现在时啊，你看这个第九节说，头一层账目做现今的一个表样。这一两句话啊，上面八节和九节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圣所的头一层、头一间呢，就是这个第二道幔子前面的这一间圣所，代表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是现今。这个现今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从耶稣降生或者钉十字架，反正从耶稣啊一直到振兴的时候，这个振兴的时候就是洁净圣所的时候，也就是1844年，就这么一段时间是圣所所代表的时间。既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断定至圣所也代表一段时间，是从1844年到审判结束。我们既然得出这么个结论，那么这个10章19节就比较费解了。10章19节说，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前面说进入至圣所的路啊，尚未显明啊，是吧？明明这么说吗？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怎么搞的啊？你怎么调和，怎么统一这个矛盾呢？有办法，我们请看启示录13章8节。启示录13章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里就说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记在哪里？从创世以来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看见吧？这个从创世以来这句话，既修饰记录这个字啊，记在他的生命册上，也修饰这个羔羊被杀。换句话说，这个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这一节经文呢很宝贵，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事实，就是说整个的救赎计划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有它时间性，有它的时间性。什么意思？就是有它的年月日。我们特别注重耶稣钉十字架有它的年月日，而且是在但以理9章26节已经预言了，是在那个最后的一个期啊，但以理不是有70个期吗？最后一个期的当中一期之半那个年代，他就要是祭司啊，以贡献之祭，这个就是它的时间性。但是整个救赎计划还有它的什么？有它的永恒性，有它的永恒性，也就是它的永久性啊，就是没有时间性，也可以说是普遍性，不受时间限制。这一句话已经说明了耶稣什么时候被杀的，在时间上，在历史的过程中，他是公元31年被杀的，4月26日有年月日，根据但以理的预言 根据历史的考察有年月日，可是这里说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为什么？因为他流血，他这个宝血的功效必须是从创世以来就生效。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很早就犯罪了，他一犯罪，他们就可以向耶稣基督支取救恩，他们悔改认罪，耶稣说好，我的宝血为你生效了，现在就生效，尽管我要过4000年我才流这个血，但是我4000年后所流的宝血你现在可以预知，向我预知我的恩典救恩的预知给你。他的宝血的功效啊，功劳和效果，功效是永恒的，从创世以来就可以支取，这一点各位看清楚了吧。所以呢我现在啊要一再向各位说明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就来到这进入至圣所了啊，你们听了啊，既然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可以靠一个被杀的羔羊而得救，那么照样在他们犯罪之后他们也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尽管进入至圣所要等到1844年，明白这意思？在历史的过程中，耶稣钉十字架有年月日，他进入至圣所也有他的年月日，可是一个罪人不管他在创世之后就在伊甸园犯罪，或是在我们现在1993年犯罪，都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救恩没有时间性，是永恒的，这个大家清楚了吧。所以呢我们那一句希伯来书10:16-19没问题啊，不矛盾啊，这一节经文希伯来10:19他讲的是耶稣赎罪工作的永恒性，而9:8-9讲的是时间性，同一件事有它的时间性也有它的永恒的功效。所以呢我们不必呀感到这里有矛盾，实际上它这两件是统一的，是一致的。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上次也给大家讲过，我们教会里啊发生过很大的一次可以说危机吧，就是围绕这个圣所的道理。有一个牧师啊叫福特牧师，他看到我们教会里啊有的人呢、啊、好像很注重这个学位啊，我们的大学啊因为要提高自己的身价了，最好能够请到一些老师啊是有博士学位的，所以这个福特牧师啊他说好，我去搞一个博士学位，搞了还不够再搞一个，有两个博士学位了，比别人呢高一等了。好了，他因为别人都很瞧得起他了，他就提出来了，他说呀这个圣所的道理啊什么2300日洁净圣所啊查案审判啊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博士 神学博士说的入那就好。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的信仰基础垮掉了，被他吓倒了。其实有很多人没有把他吓倒啊，没有被他吓倒。你看我们有圣经根据没有？我们学了这么几天，你觉得我们这个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道理可有基础啊？啊，有圣经基础没有啊？是不是瞎说啊？是不是神话啊？啊，如果有人跟你说，哎，你们这一套都是没有根据的，胡说，耶稣啊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了，完成了，你相信吗？现在很多人这么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成了，赎罪的工作完成了，你有没有答复啊？哎，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希伯来九章十二节，你就拿这个来答复他。希伯来九章十二节，这里明明说这个救赎的事什么时候完成的？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在圣所里成，不是十字架上。如果光是在十字架上成了，那就不对，不符合圣经的教训。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就是没有升天，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哎呀，这句话厉害啊！那你说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没用，钉十字架上不复活没用，他必须复活，把他的血带到天上去，到圣所里完成赎罪的工作。希伯来九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这个两句硬得很。上海话，俺我那是真的、啊，你就拿这两节经文读给他听。那有很多人呢，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就说：“哎呀，耶稣老子十字架上成了，救赎工作完成了，你还怎么搞这么一套？”哎，就需要这么一套，是耶稣搞的，不是我搞的。哎，你就读给他听啊！耶稣不复活、不升天、不搞这个救赎工作，你仍在罪里。哎，你信也是徒然，白信。这么厉害，你读给他听。我们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圣经章节，但是多了你又感到困难了。你记住，一节是什么？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